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黑暗时代里的一个真实故事；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2021年4月18号，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最大华人聚集地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同时声援全球3亿75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游行队伍分三大方阵，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3亿7500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法轮功学员举着各式横幅，向世人讲述着大法的美好、中共的邪恶迫害和3亿75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的壮举。在瘟疫仍在肆虐的今天，法轮功学员再次为民众送去福音，期盼世人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拒绝中共，远离瘟疫，获得平安。80多岁的李飞先生坐地铁专程从皇后区 Elmhurst 来观看游行，他说：法轮功的声势越来越大，我非常尊敬法轮功，从法轮功中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真善人包含了一切。继白天在法拉盛的盛大游行集会后，部分法轮功学员晚上来到中联馆前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残酷迫害失去生命的同修，抗议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并呼吁制止迫害。
4月17日，美国大费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家独立历史公园的费城自由中广场举办活动，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和平上访22周年。法轮功学员当天以集体练功、演讲、歌曲、真相展板、派发真相资料等形式向游客们介绍法轮大法，并让他们了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西方民众在请愿书上签字，谴责中共暴行。塞勒斯先生是来自俄亥俄州的软件工程师，他说：任何形式的迫害都是错的，时至今日迫害依然存在，这是一个耻辱。更糟糕的是，中共阻断了人们获得真实自由信息的渠道，这非常可怕，人们应该有自由修炼、自由信仰的权利。
4月18号，加拿大温哥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温哥华艺术馆广场上举办集体练功活动，纪念22年前的425万人和平上访事件。
4月13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威灵顿举办了集会和游行活动，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中午时分，游行队伍来到了新西兰国会大厦前集会。法轮功学员何三普、程静分别讲述了在中国被中共迫害的亲身经历，呼吁人们认清中共，守护良知，维护正义。与此同时，在市中心的酷刑展也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当地居民乔奎林流着眼泪说：我的心都碎了，一个政权怎么能如此灭绝人性？怎么能如此对待自己的人民？中国人民真是受尽了苦难，我要不停地为他们祈祷。乔奎林说：虽然以前我也听到过只言片语，但是今天我停下脚步，仔仔细细地了解了所有的真相，我的心灵被震撼到了。我想说，如果这都震撼不了你，那什么也震撼不了你了。 我希望神保佑每一个今天在这里为正义而挺身而出的人，希望神赐予他们更多的力量。我为他们骄傲，他们历经艰险还能秉持正义，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4月17号，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们聚集在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办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集会，多位各界人士到场支持。新西兰直接民主党总秘书长纽曼先生说，无论是对家庭、对国家，还是对新西兰的民众，法轮功学员总是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这样一群充满美好人性、积极面对生活的人，为什么会受到中共政府的迫害？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只有独裁者和怪物才会不停地践踏自己人民的尊严。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共政府，可以看到，他们不正是通过制造恐慌和恐怖来镇压自己的人民吗？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先生在集会上说，中共暴政是世界上最邪恶的暴政，他们对法轮功的镇压是令人发指的，而法轮功学员在反抗中共的镇压当中，完全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甚至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器官这样一种残暴的、令全世界震惊的这样一种罪恶当中，法轮功学员依然坚持和平理性的抗争，给全世界人民树立了一个典范。最后，陈维健向全场的法轮功学员鞠躬说，我要向新西兰的法轮功学员，向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坚持这么多年的抗争表示敬意。一位市民得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持续22年，而且还在继续，他认为这场迫害延续太长时间了，说，我永远站在你们一边，永远支持你们，我希望整个世界都能真善人。
香港近日发生一连串歹徒攻击法轮功真相点以及破坏大纪元时报香港印刷厂事件，台湾各界政要对此纷纷表示谴责，并质疑中共雇凶行恶。立法委员王定宇指出，在中共统治下的香港，事实上最大黑帮就是中共，中共雇人雇凶来逞凶，来修理他不喜欢的人，这个事情若要依靠警政单位查到真相是非常难，因为香港警察背后老大就是中共，是最大的黑帮跟凶手。前国大代表黄鹏孝指出，人人发自内心的善念力量最令中共害怕，他认为历史将证明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善良力量。
4月15号，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谴责中共用流氓行径对待香港法轮功学员。4月18号下午，南澳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市中心参加了当地举办的抗议中共人权迫害的集会活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谴责中共在香港买凶对法轮功真相点的破坏，呼吁民众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4月12日，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洛杉矶中领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谴责中共雇凶接连破坏香港法轮功真相点，袭击法轮功学员的流氓行为。4月15日，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和平抗议，谴责中共黑手攻击香港法轮功真相点，同时声援香港法轮功学员，呼吁德国社会各界给予关注，共同制止中共作恶。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省成都市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毛坤女士屡遭迫害，2019年7月再次被绑架，2020年12月被网判11年半，于2021年4月11号被迫害致死。参与者包括成都市政法委、610、国保、成都市看守所、成都市金牛分局国保警察、茶店子派出所。
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退休上校军官龚丕启被非法判刑7年半，于2021年4月12日晚在山东省济南监狱被迫害致死，遗体头部有伤，耳朵有血流出，头部肿胀并且湿漉漉的。龚丕启的家人及亲友于第二天早晨赶到济南中心医院希望探视遗体，被医院和监狱拒绝，最终只允许龚丕启的大哥及侄子二人进入，并且不允许对遗体拍照及录像。
北京法轮功学院中科院硕士石少平2019年11月18号中午在北京租住房内被绑架非法抄家，此后一直被非法关押。今年4月得知他已被非法判刑9年，被送北京市第二监狱。石少平因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2001年遭中共非法判刑10年。
山东省烟台地区莱阳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建民女士是莱阳市柏林庄卫生院退休医生。2021年3月28日被非法判刑9年，被勒索罚款2万元。王建民2020年9月4日上午到邮局邮寄真相信，被莱阳公安跟踪绑架非法抄家。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法轮功学员刘伯斌刘增奎于2021年3月31号上午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视频远程开庭，4月8号被非法判刑，刘伯斌6年罚金2万元，刘增奎3年罚金1万元。2020年9月22号至23号哈尔滨市区3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刘伯斌刘增奎在9月22号被绑架。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段以法于2019年7月26日在家中被警察入室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已经超过一年半，2020年末被非法庭审，目前得知段以法再遭诬判5年，段以法已上诉到佳木斯市中级法院。段以法2002年1月10日遭绑架，被非法判刑5年。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女教师法轮功学员于少平2019年5月14号被大邑县公安局晋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2020年9月11号被大邑县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俄罗斯圣彼得堡欧亚大陆大型展览中心4月7日至11日举行健康展，尽管处于疫情期间，存在一些限制措施，但仍有许多市民光临展览。欧亚大陆中央大厅的屏幕上一直在播放法轮功师傅传法教功的短片，法轮功学员每天在中心展台上两次展示功法并表演舞蹈，法轮功学员表演的舞蹈的名字叫做殉难，是纪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讲解的学员告诉听众，中国古老文明被中共恶魔摧毁，很多人倾听并非常理解，他们对舞蹈表演者致以掌声。圣彼得堡居民伊丽莎白女士说，功法展示和介绍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她一定会到公园好好学习功法，在了解更多情况后，他说要和好朋友一起来，因为他们都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健康。
4月10号下午，台湾彰化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彰化市鹿港镇公会堂广场上练功弘法，并向人们讲真相争签等。学员们整齐划一的练功动作，悠扬的练功音乐，吸引过往的民众驻足观看。一位40几岁的男士了解了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签名声援中共民众控告江泽民之后，还找来太太和小孩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受迫害的真相，鼓励他们签名做对的事正义的事。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0多年的迫害，澳洲珀斯法轮功学员分别于4月3日和17日在首府珀斯市的步行街莫里街购物中心外举办讲真相和征签活动，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有民众认为，有良知的人都应该一起制止迫害。伊森先生说，我不懂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迫害自己的人民，这是愚蠢的行为，应该要停止愚蠢的行为。中国共产党做坏事，有一天坏事会降回到中共自己身上。我们全世界各国应该团结在一起，在经济贸易上向中共说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甘肃办清零转化培训班，让所谓教授教如何恐吓和诱骗法轮功学员。 2021年4月13号，甘肃省平凉市中共反某教组织头目朱永刚带领甘肃省兰州大学附属医院教授杨静，在平凉市静川县交警大队五楼举办所谓对法轮功学员清零转化的培训班，约50多人参与，有静川县政法委书记杨红以及有法轮功学员的各单位负责人。杨静，女，50岁左右，自称是国家级教育专家。她是教育部教育教学指导委员、兰州大学二院附属医院临床心理学的教授。多年来，对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有一套其所谓的经验，吹嘘曾把兰州西北师大的一名教授转化成功，让其放弃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跟中共一样假恶斗、贪污腐败。兰州西北师大这位教授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三次非法判刑，关进监狱迫害。杨静在传授他的害人伎俩时说，在对法轮功学员做转化时，不要有好态度，要像警察审讯犯人那样造成紧张和恐怖气氛，让被转化者紧张害怕，然后顺着他们的思路往下诱导，一次不行，两次、三次，直到转化。在法轮功学员离开时，故意略微示好，如有意拍一下对方肩膀，或者说年纪大了走慢点，小心摔倒。杨静假仁假义，不知羞耻，公然在政府办的培训班上传授害人伎俩，中共邪教本质暴露无遗。目前中共搞转化迫害也是靠一级压一级，一级推一级，让别人管。静川县政法委书记杨红在培训班上要求培训人员集中精力专心听讲，可照样有人开小差玩手机，中途悄悄溜走。有的看上去在写听课笔记，实则是在利用这无聊的时间写业务笔记。一位明白真相的教育系统的校长说，我还不如回来给学生上两节课呢。早在去年，中共就在做清零骚扰，610政法委下达任务，各系统各单位都已安排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迫害。具体安排是2021年1月到2月28号为学习阶段，3月1号到6月30号为转化阶段，7月1号到9月30号为验收阶段。所谓转化阶段，要求法轮功学员书面写悔过书、批判书、保证书、检讨书，并要求学员交出法轮功书籍，还要录像。各局由一个纪检局长具体负责转化，下面各单位由院长或乡长及干事负责，定计划、定期谈话、做记录，以防上级检查。因为这些人不了解法轮功，要么就是用被中共歪曲了的电视报纸上的文章事例，要么就是用毫无道德良知的中共造假思路来诱导有道德良知的法轮功学员来写假悔过。许多做转化的人明白大法真相后，才知道原来是中共造假，不由得骂中共邪党又搞运动害人，没事找事。有的说，工作上的事都忙不完，还搞这些，不管了。基层领导明白真相后，不愿意管这事，你推他，他推你，都不想再做这个毫无意义的害人工作了。有的私下对法轮功学员说，听你这么一说，我都想练法轮功了，你们被迫害20年了，不写悔过，不认错，肯定有一定道理。有的人只好自己编一些假材料，应付上级检查。清零是中共又一次恬不知耻的狂妄自大，清零是中共又一次颠倒黑白的强奸民意，清零是中共又一次败坏本已少得可怜的社会道德，清零是中共在百年之时苟延残喘的呻吟。
早17年冤狱，长春插播者孙长军被绑架到洗脑班。4月6日清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610和国保大队相关人员一行七人，其中一人是孙长军的邻居，闯进法轮功学员孙长军学医的地方，强行把他绑架。当天晚间，孙长军说他们是在敦化市某个宾馆住的。第二天，孙长军失联。据悉，孙长军被绑架到延吉洗脑班。610人员之前曾给孙长军打过电话，说要专门转化他。在中共恶党目前以清零为借口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中国大陆多省市再度出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洗脑班。其中，吉林省多个市县也办了多处洗脑班。据悉， 延吉市如家酒店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延吉市东市场天河商贸城附近的十字路口，原老新罗大厦一楼在办洗脑班。延吉地区2020年至少有185人次遭洗脑迫害。当年只有26岁的孙长俊，因参加长春电视插播真相，曾被非法判刑17年，在吉林监狱遭受种种迫害，于2019年才出冤狱。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对一意正直善良的修炼者进行灭绝人性的迫害，被法律界人士称为二战后最大的人权灾难，也成为神州大地遭受的最大一场民族浩劫。20多年来，面对空前残酷的迫害，亿万法轮功学员依然坚守信仰，坚信世界需要真善人。他们用坚韧理性承受着痛苦，甚至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传播真相，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全世界善良民众赢得美好的未来。
冤狱刚满，福州何鹏飞已被骚扰三次。2021年4月7号上午9点，福建省福州市金山江边社区片警林军带着司法所陈所长、建新镇综治办等人，以关心何鹏飞的名义上门骚扰，被何鹏飞挡在门外。这已经是2021年来何鹏飞被片警第三次上门骚扰了。福州市法轮功学员何鹏飞遭受5年半冤狱迫害，2020年12月7号冤狱期满，从福清静养监狱回到家中，才得知已被原任职单位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非法开除，35年工龄被抹掉，工资、社保、医保、公积金等本应多年工作后应得的合法收入全部被剥夺。2016年12月22号，何鹏飞被劫持到福清监狱。后来何鹏飞因为拒绝配合七大队20分监区狱警于立峰的无理要求，就被带到监狱攻坚组，曾被罚站几个月，还被迫害蹲部队的蹲姿，起步就是一小时，然后天天加码。狱警何方曾得意洋洋地对何鹏飞说，何鹏飞，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把你放到12队吗？实话告诉你，你们12队的庄队长是我一手培训出来的，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中，你们法轮功到处讲真相三退，其实就是在挖共产党的坟墓。
被迫流离失所，重庆市韩宗兰被中共大数据监控绑架。重庆市铜梁区59岁的法轮功学员韩宗兰，2020年12月被迫害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于2021年4月13日在重庆市姐姐家被中共通过大数据监控绑架，他家人的手机长期被跟踪、监控、监听。韩宗兰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河川看守所，被迫害的高血压190多，铜梁公安警察打电话叫她丈夫把药送去。2020年2月，韩宗兰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重庆警察绑架，后遭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综合办上门骚扰。韩宗兰于2020年12月20日被迫离家出走。2021年1月19日，警察郭某曾打电话给韩宗兰，让他到公安局去，韩宗兰拒绝，在铜梁区公安局、610、国保、司法机关多方面监控下，2021年4月13日，韩宗兰被铜梁区警察非法从他姐家强行抓走。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3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体制内官员看透中共，大陆来告。在这些年的讲真相中，遇到不少中共体制内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是中共的党员，通过多次交谈后，他们一致认为中共太邪恶了，只放进不放出。 只要加入中共邪党就不允许退出，而且还必须接受其邪恶的宣传，尤其是近几年格外严重，几乎天天洗脑。更为严重的是今年邪党要过100年庆，天天洗脑，甚至连正常工作都被迫停止。他们苦不堪言，太累了，太压抑了，十分后悔加入中共这个邪党组织，他们希望中共早日解体。然而这些体制内的人要维护邪党的利益，就必须损害百姓的利益，在单位根本不敢说句真心话。他们中以前入党的，有的是被骗的，有的想捞点好处，但是现在面对每天都有同事被调查，感觉自己压力太大，情绪十分不稳定，他们都希望中共邪党允许公开自由退党。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2020年曝光至少392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2020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第21年。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在这一年当中，曝光了当年和往年至少392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的实例，其中有33人殃及到52个家人。迫害法轮功越卖力、越邪恶的人，遭恶报的程度也就越惨烈。例如2020年5月，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第一任610办公室主任薛清庚遭恶报，患肠淋巴瘤，也就是肠癌，手术后遗症肠粘连，痛不欲生，最后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死去。薛清庚从1999年6月至2001年4月任职610头子，是第一任610头目，期间正是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时期，也是各乡镇按照610指令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大肆绑架、非法拘押、毒打、抢劫、勒索、罚款、酷刑迫害的严重时期。薛清庚自从走上这个死亡职位之后，他的家庭就没有了安宁，在县医院当医生的妻子康随竹莫名其妙地当了电梯工，次子薛振华不幸摔断了腿，后来又出了车祸。2001年4月，长子薛国华又无端被人在腹部及胳膊上连捅数刀，恶报殃及家庭成员，真可谓祸不单行，灾祸连连。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涉及到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遭恶报最严重的地区是河北省，人数高达66人。本文把遭到恶报的人分成了七大类，其中公安系统包括公安局、派出所、看守所，遭恶报的人数最多，达126人，占总数的 33%。 在众多的恶报实例中，我们大致将遭恶报的形式归纳为七类，其中遭中共内部查处、双规、判刑的最多，达191人，占总数的 48%。
单位班长让同事们都念法轮大法好，山东来告。前一段时间我换了个工作，到一个小区里管物业，这个单位的女班长虽身材高大，身体却虚得很，身患多种医院都治不了的病，一个小小的感冒竟然花了近千元后喘气还是很费劲。因我刚到这个单位不久，同事之间还不是太熟悉，我就叫早在这里任职的同修跟班长说，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修就跟班长说了，班长就来问我说，念那九个字真管用吗？我说只要心诚就管用。正好也该下班了，班长锁好了门，接着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一上班，见到我和那位同修，班长就又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过了不到一周，他就跟我俩说喘气顺了，脖子上长的那个东西都六七年了也没治好，痛得他心烦意乱的，整天没个好心情。他高兴地说，念法轮大法好后现在消下去了，好了，太神奇了。班组里的同事都发现了，说他的脸色变好了。班长还跟班里的同事说，你们都念法轮大法好吧，真管用， 不是早晨念了晚上就好了，不是这样的，一直念就行。他还说，我开着车也念，睡觉前也念，早晨醒了第一件事就是念法轮大法好。有的时候在小区里见到了我，他也大声念，我还怕让楼上的业主听见，当时还真没他那个勇气。他跟我说，有一次在小区外面开着电动三轮车，他看看四周没人，就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突然一个骑着电动车的男人赶了上来，肩并肩地看着他，很惊讶的样子。班长问他，看什么看？接着就又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不简单呐。受他的影响，同事们也都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连单位的经理也喊起来了。他们不但自己三退了，连他们各自的家人也都退出了自己加入过的中共组织。一天班长还和我说，她丈夫说她，你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呢？她反问她丈夫道，我咋了？她丈夫说，你变得好了，没脾气了。她说原来她是一个女强人，全家人都没有一个敢惹她的，即使这样，在家还经常大发雷霆。自从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她不再对家人发脾气了，变得和气了。她说是法轮大法改变了她。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黑暗时代里的一个真实故事，获奖动画纪录片《扶摇直上》，感人泪下。闷热夏天的夜晚，蚊子嗡嗡围绕的路灯下，七岁的扶摇躺在学校操场的长椅上，头枕着妈妈的腿，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他的当新闻主播的爸爸被强迫做奴工，妈妈被禁止在教书，扶摇和妈妈一起被软禁在妈妈以前教书的学校里。这是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公司和新唐人联合出品的动画影片《扶摇直上》中的第一个镜头。这部影片讲述了21世纪初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里发生的真实故事。主要内容讲述的是美丽纯真的七岁女孩扶摇，父母因信仰法轮功而遭迫害，被非法抓捕入狱。小小年纪的她身边没有了父母的呵护，经常被欺负、羞辱，尽管遇到各种艰难与磨难，他没有因此而逃避退缩，反而以此次设法给狱中的妈妈带去温暖。在黑暗的国度里，尽管妈妈遭受迫害，被锁在高墙之内，不时遭到凶狠的罪犯欺侮以及狱警的殴打，但妈妈仍依靠信仰的力量，用爱和坚持以特殊的方式培育并指引着女儿扶摇，帮她度过动荡不安的青少年时期。坚强的小女孩扶摇和监狱中的妈妈都因为信仰而拥有了无比巨大的勇气，拒绝被暴力碾压。他们找到了不同寻常的方法，穿越高墙，共同成长。有这么一个场景，狱警把小扶摇带到看守所，希望他能劝说妈妈放弃信仰。扶摇几个月来第一次见到妈妈，而且是因绝食抗议而虚弱不堪的妈妈。两人之间的内心挣扎和真情互动，在影片中以精湛的动画手法描绘得淋漓尽致。就是在那个成长过程中会有疑虑，然后会问自己，我到底该不该坚持？狱警问，想不想妈妈？扶摇回答，嗯。狱警说，想妈妈回家的话，一会儿见了你妈妈就使劲哭，知道了吧？要使劲哭，听见了没有？狱警喊，王慧娟，会客。扶摇叫妈妈。妈妈回答，扶摇。我发现妈妈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我不知道是她在里面是有强迫她不让她吃东西还是怎样，感觉她瘦了很多。但是他抱我的时候还是很温暖啊，我就躺在他身上，这样摸他的头发，然后他就转过来，让我转过来给我扎头发。我记得那次梳完头发，我出去都不舍得拆，都不舍得洗头。慧娟叫 扶摇。嗯，你是想让妈妈出去照顾你呢，还是想让妈妈坚持？扶摇回答，妈妈坚持。慧娟问，那你不恨妈妈？扶摇回答，不恨。他后来跟我回忆说，那一次见面对他鼓励很大，他就是放心了。一位观看过影片的网上观众留言，这一生我们曾经为了什么而坚持？坚持拥有遮风避雨的小窝，坚持寻觅相濡以沫的知己，或者坚持在淤泥中做一个好人。可是做好人容易吗？顺风顺水的时候很容易，苦难挣扎中还能坚持善良，是深到骨子里的品格与修养，更是在千锤百炼中坚守真理与正信的力量。如果你正为了该不该放弃而苦恼，或正经历着挫败和绝望，也许这部扶摇直上会为你带来冲破难关的勇气和希望。在影片快结束时，扶摇念出妈妈在身陷囹圄时写给她的信中的一段话，非常耐人深思。跟妈妈去欣赏一下那满池的莲花吧。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莲花种子都能开出这么圣洁的花朵。当莲花种子被撒在污泥中时，一部分种子看到淤泥的肮脏，彻底绝望了。他们不相信在这臭泥中能开出花来。渐渐的，他们抑郁而死。另一部分，他们讨厌污泥的脏臭，整天和污泥吵架。时间长了，他们错过了开花的季节，渐渐地变黑了，最后也变成了污泥。剩下的莲花种子默默忍受着污泥的嘲笑和讥讽，努力和污泥友好相处，并不断从污泥中吸收养分。他们坚信早晚有一天会开出美丽的花朵。终于有一天，他们冲破污泥，开出圣洁的莲花。为了感谢污泥的帮助，他们把白藕和自己的根留给了污泥。孩子，你看，同样是莲花种子，只是心态不同，结果就不一样。网友观众琳达陈留言说，太感动了，充满了正信与正念的阳光。无论境遇如何暗无天日，心中坚定正信的人就会如莲花种子一样在污泥中成长，向着太阳绽放出最美的莲花。网友孙茶说，要怎样的邪恶才会去迫害这样的好人？看了默默流泪。网友又问说，真实故事是傲骨嶙峋磨练出来的。戏园观众 Patroit 用英文写了一段反馈，这个故事使我这个六英尺八身高的大男人哭了，这个影片真是太好了，我将尽可能的去跟更多的人去分享这部电影。我在美国住宅附近的公园里就有法轮功学员，在我大半生的时间里，我经常能遇到他们。现在每当想到中共对他们进行的迫害，就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令人发指的。我要为他们所有人祈祷，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势力太大，我们必须将其邪恶揭露出来，并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共太邪恶了，必须销毁它。上帝保佑中国人。2020年12月，扶摇直上被洛杉矶动画电影节评选为最佳长片。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机被监控的情形举例，再谈手机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9日。手机安全问题老生常谈，可是有些同修还是不重视手机安全。下面分享一些手机被监控的实际经历。一，带手机路过医院被记录。一女同修跟我说了一件事，年前一段时间沈阳疫情严重，她的一位同学在沈阳， 有一天白天，这位同学路过一家医院，这家医院是收治新冠肺炎的。到晚上，疾控中心给这位同学打电话，问他路过这家医院干啥去了。同修跟我说这件事时，我很吃惊，这手机监控也太厉害了吧，路过哪儿都能监测到。二，老年机同样被实时监控。由此想到了同修的一些不安全做法。有的同修拿着手机去同修家自说自话，这是老年机，不是智能手机。言外之意，老年机不能被监控，安全。岂不知老年机出事的也很多。有一老年女同修，以前和我在同一单位，同一办公室，上班时对我颇多照顾，我俩善缘，关系很好。后她退休，我下岗，各奔东西。偶尔在街上碰到她，总有说不完的话。当然唠的都是一些与修炼有关的敏感的话题。有一次，我与她遇见，像往常一样唠得热火朝天。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她是否带了手机。他说没带，我俩继续唠。唠着唠着，突然他衣兜里的老年机很大声地报号 ,136 等等等等。他很尴尬地说，没别人，就家里这几个人联系。当时我是又好气又好笑。过几天他又来找我，我首先摸他兜，一摸硬硬的，老年机还在。后来我笑着跟他说，姐，你以后见同修时别带手机。他再没来找过我。三，手机放在另一房间并不安全。还有的同修拿着手机去同修家，说话时把手机放楼道里或放在另一房间。有的同修拿着手机到同修家，到同修家门前才想卸电池，自己觉得这种做法安全，实际并不安全。四，被监控过的手机走到哪儿都被监控。有的同修被电话骚扰过，没换手机也没换电话卡，拿着这部电话到同修家，甚至到资料店，虽然没进屋，在门口只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也不安全。五，被要求手机保持开机是为了保持随时监控。还有一个女同修被绑架，因疫情放回家，但是不法人员要求她手机保持开机，以便能随时联系到她。他有一次有事需请教同修，他就拿着这部手机到同修家去了，太不理智了，后来该同修被非法判刑。六，上街讲真相带手机也会被监控。还有的同修上街讲真相时拿着手机，讲完真相给家里买菜，问家人吃什么，手机联系方便。最安全的做法是别带手机。七，装了微信，监控更全面。我所在的城市是一所县级市，从最南走到最北也就20多分钟，从最东走到最西也就是20多分钟。可是有些同修还是手机对手机联系。有一资料点的女同修跟一开出租的男同修电话联系，该男同修有时帮他拉耗材。这个男同修自己讲，疫情期间因为要求扫码，他不得已开通了微信、健康码等，紧接着就被警察电话骚扰。可这位女同修还跟他电话联系，好像不在乎。又有一次，我到这个资料点给这位女同修电脑做系统，做到一半时，听到女同修在另一房间给别的同修打电话，大意是，幽默的打完了就别打了，换成激光的打。傻子都能听出来是做资料的。还有的同修没卸载微信，跟同修解释说，就家里这几个人，微信没加别人。有的同修孩子在外地，为了跟孩子联系方便，手机没有卸载微信。有一次下班，我请不修炼的二姐吃饭，二姐给女儿看孩子，每天女儿下班后她才可以回家。因为那天我请吃饭，二姐没回家。吃到一半，二姐夫打电话，问二姐在哪儿。他说看微信显示二姐已经走了4000多步了，平时2000步就应该到家了。八，用微信和国外孩子联系，协党收集境外情况。还有的同修孩子在国外，跟孩子微信联系，这种做法很不安全。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同学中有一个在外企上班，他没修炼， 他说，有一次他接单位座机，电话里有杂音，像串线一样。他当时就明白了，电话被监控了。在协党的洗脑理念中，一直有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所以大家跟国外孩子联系的同修要注意，你觉得你是跟孩子共享天伦之乐，可是协党说你在跟境外势力勾结，并借此收集境外情况。九，平板电脑也受监控。不光手机，平板电脑也要注意安全。有一次，我跟一个女同修去另一女同修家，我们两个没带手机，主人同修把自己的手机也拿到另一房间里，我认为很安全了。他家客厅里有一个平板电脑，主人同修的姑娘在外地，他平时用平板跟姑娘聊天。因为我没玩过平板电脑，不了解，所以我们三个说话时，主人同修的平板开着机，也没在意。中午12点，我们三个发正念，很静。突然平板电脑弹出一个信息框，发完正念后，一看平板电脑弹出的信息是，系统检测到房间里有另外两个人的声音。看到这个信息，我吓了一跳，要知道我们三个唠的都是敏感的内容。十，集体学法带手机，全体受监控。我以前很不注意手机安全，前几年跟邻居同修学法时，手机就在旁边插着电源充电，没觉着不妥。2016年上省城办事，住同修家，同修说他们学法小组不许带手机，我听了心里还沾沾自喜道，看我们那环境多宽松，学法时手机就在旁边。现在想来，他们的做法是对的，不应该带手机。2017年，邻居同修被绑架，被绑架的当天早上，我俩还手机联系过，可是我还是舍不得换手机换电话卡，抱着侥幸心理。两个月后，警察给我电话，我才换手机换电话卡。可是还是不注意手机安全，经常带手机去同修家，只不过是去同修家时把手机放另一房间。后来2019年在网上看到当地两名同修在省城被绑架，那一天同时被绑架的同修和家属高达30多人，应该是手机被监控很长时间了。别人我不知道，这两名被绑架的同修平时不注意手机安全，两人好像都没卸载微信，此时我才警醒。11，不安全的电子产品也别带。现在我从不给同修打电话，有事当面联系。去同修家，我不但不带手机，不安全的电子产品都不带。现在的高科技发达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我的不修炼同学买了一个智能音箱，插上网线后能听歌，用语音发出指令，想听什么他就放什么。有一次很晚了，我同学叫了一声智能音箱，那个智能音箱很不耐烦地说，干啥？还有一次，我同学闲着无事，就想逗逗智能音箱，说了几句没用的，结果那个智能音箱反问他，你调戏我，你有意思吗？这个同学也提醒我，要注意安全，说现在的北斗系统定位精确，误差不超过半米。结语，可能有同修觉得只有通过手机才能联系到想见的人，只有通过手机才能查到想知道的资讯。其实不是，很多同修都有过这样的体会，不用手机想见谁的时候，不经意间的偶遇就能见到想见的人。一女同修要给丈夫办理社保补贴，但是不知道政府啥时候开始办，问楼下的邻居，邻居也说不知道。一天他坐在公交车上，上来一个女的不认识，径直坐在他身旁，主动跟他说，我这是去给我妹妹办理社保补贴，今天是第一天。他听闻此话，当时就悟到是师父在借常人嘴告诉他所需信息。总之不用手机，只要我们的心在法上，该见到的人一定会让你见到，该知道的事也会让你知道，一样都不会落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后的玄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杰，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9日。我的左腿疼了有两三个月了，好像有一根筋拧进了，打坐双盘时腿有些费劲。我努力地向内找，但也没找对。我知道是自己哪儿和大法拧进了，找了好多方面也不见好转，很是无可奈何。就在今天早上开始练静功了，我发现我的左腿搬不上去了，我想要不就单盘吧。又一想，今天单盘，明天就会散盘，不能这样开这个头往下滑。突然我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如果你为你世界的众生承受，你愿意吗？我说愿意。那么你多承受一秒钟，就会救度好多众生，你愿意尽你所有的一切去承受吗？我愿意。突然有几秒钟的功夫，我的腿搬上去了，非常舒服，身体正直，一切的疼痛消失了，太美妙了。我打坐一小时下来后，我的腿完全正常了。我悟到的是，我的这一念不是为私的，是为了众生的，符合了大法的要求，大法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真像师父在《红营心声》中讲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妒忌心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7日。很长时间知道自己有妒忌心，可是总也去不干净，很苦恼。我不断地被师尊关于妒忌心的讲法，几年来都是反反复复。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一个长期接受我大量资助的亲戚，总是反复地做出对我恩将仇报的事来。虽然我付出很多，把我们自己名下的房产也给了这个亲戚，当时是说我们的好，可不长时间又说我的坏话。我每次过关，好像当时把握得很好，过去了，可是不久又有人来说事，心又翻出来。亲友聚会时，我都不愿意再跟这个亲戚说话，认为他人品差，这时看对方的眼神都是凌厉的。这段时间同修之间的配合也出了问题，表现是一个协调同修在各个学法点上说我的不是，我觉得我承受着方方面面很大的压力，更加强了这种凌厉的心态，说话做事透着冷硬。我不断地思考，我是误在哪里了，找到了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求名心、求回报的心，总是觉得没抓住根子，在一个泥潭里反反复复，很无奈，整个修炼状态开始懈怠、消极。我不断地被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有的人你给他看好病了，他都不理解你，你给他看病时打下去多少坏东西，给他治到什么程度，当时不一定有明显的变化，可他心里就不高兴，都不感谢你，说不定还骂你骗他。就针对这些问题，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我要怎么样去对待这个问题？没有妒忌心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我一下子明白了，没有妒忌心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在个人修炼中，所谓命运对自己的任何不公，都是接受和忍耐，而我缺乏的就是接受所谓的不公，总是嫉恶如仇。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们能够忍让他，不管他，退一步， 中国有一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还往前呛，往前顶，你发现真是没有路。你退后一步，把心放下不管了，你发现真的海阔天空，又一番景象，就是这样。我纠结在人中的对错，用人的理去衡量修炼中遇到的麻烦。思路清晰了，再发正念就有针对性了，清除妒忌心就有力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再看封神榜中截教的众多门徒，刚开始把握的还行，妒忌心不去，经不住申公豹的挑拨，气不过，带着一笔高下的心跟姜子牙干起来，逆天而为，失去千年修为，出不了三界。我对恩将仇报的亲戚的不屑，别人一提就跟着说，刚开始好像是为了证实法，证明自己的心性高，说着说着就有点把握不住了，开始不平衡了，再后来各种心都翻出来了，如委屈、受伤害的心、怨恨等等，就是没有完全认识到妒忌心的危害。而且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人来替我抱不平，再过关，浪费了很多师尊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很惭愧。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